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学会了如何在工作中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5日。很长一段时间，在工作和修炼的问题上，我都陷在一种迷茫之中，不能摆正工作和修炼的关系，总是学法的时候什么都知道，工作起来就只剩下人的观念和所谓的经验，觉得用法要求会被人笑话，放不下那个面子，还在为常人的利益争斗。工作一忙，没时间学法的时候，就会埋怨工作太忙，没时间学法，就不想工作了，就想专心多学法，老想走极端。可是，冷静下来的时候又知道得在工作中修自己，可是如何能做到呢？做到真是太难了。看了513征文《看淡名利，成为领域专家》这篇交流，对我的触动很大。通过这篇文章，我看到了自己被放下利益心所掩盖的很深的求名的心，导致没有走正在工作中的修炼道路。我签约的公司是保险公司，我从一名讲师成为了一名业务员，一直不喜欢这个行业，却总是在这个行业兜兜转转，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牵制着我，不让我离开，是什么却一直没有明白。直到文章写到这儿的时候，好像一下明白了，我还没有走正这条路，在这里没修出来。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了，无论做任何一个项目，任何一件事情，不做你就不做，要做一定要做好，有始有终，不然的话，在历史上怎么给你记载你浪费的这些时间？哪一件事没做成，那一件事就是失败。不是说这件事情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成功了你才能树立威德，是你在配合本身怎么动的念，配合做事中怎么做的，这才是修炼的过程。我一直以为自己放下了利益心，所以在与客户交谈的过程中，都会告诉客户会返多少钱，直到读到同修的交流文章，看淡名利，成为领域专家之后，才豁然明白，我不是放下利益心，只是想牺牲利益而得到这一单，以保全我想向人证明我能签单和我是一个不贪财的好人的求名之心，多么隐蔽和狡猾呀！其实真正的放下，是走正路的前提下放下人心，在这件事情上就应该是不反庸，既遵守了法律法规，走正了路，又放下了对名和利的执着，明白了就赶紧归正。师父马上就给安排考验了，下面就一件具体事例讲述我明白后修一丝一念走正修炼路，放下名和利的过程。那天下午学完法，在路边我给几个客户打了电话，约他们到公司见面，客户也都没有太明确表示要来，我也没抱什么希望就回家了。第二天刚上班，就有人打电话来问公司在几楼，说昨天打电话让来的。客户见到我就告诉我说，昨天我一看陌生电话，本来不想接，结果还是接了， 挂了电话后，本来没想来，早上想了想，还是来了。我很淡定地想，这一定是师父安排的，这次的路一定要走正。于是我正常地给客户了解了他之前的产品及收益情况，并介绍了目前的产品，看他是否有需求。客户居然说，我有啊，可以办理。当时我有些惊讶，但很快就平静下来，跟客户讲，办理业务需要身份证和银行卡，卡里需要有钱。客户说，那我没带卡，但是车里有，那我是去车里取卡，还是明天再来？如果是以前，我会让客户去车里取卡，直接办完，因为怕客户反悔。但是这次，我告诉客户，看您怎么方便，都可以，做到为他人着想。客户说，那我明天再来吧。我说，好的，您今天下午就把您想要存的钱放到明天想要用的卡里，带着身份证和卡来就可以了。送客户走时，脑子里出来一念，不给他返点钱，明天不来怎么办？马上否定了这一念，不可以这么做，那不是修炼人该走的路，一切都是师父在安排，我要做的就是用法来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结果并不重要。送走了客户，同事们都来问什么情况，我说，谈得很顺利，就看明天客户来不来了。其实我心里是没底的，虽然感觉很真实，却又像做梦一样，一切都那么的顺利，顺利的让人不敢相信。第二天早上上班，领导就告诉我，姐，一会儿客户要是不来，你就给客户打个电话，就说不知道您几点能到，就给您打个电话，因为我们最近办业务的比较多，所以给您安排好时间。我嘴上答应着好，可是心里告诫自己，不能这么打，这不符合法，修炼人要求真，一切就听师父安排。不一会儿，客户带着身份证和银行卡来了，卡里已经存好了钱。录单过程中仍然是考验，扣完款以后需要客户回答几个问题，到最后一个问题时，智能系统总是不能识别客户的回答，反复录了几次后，客户说，哎呀，要不算了吧，是不是我被你们给洗脑了，不应该过呀。我也觉得蹊跷，但是没动心，也没管他，直接按了下一步就完成了。但是同事说，这样可能会不通过，想留客户再等一会儿，如果失败了可以重新录。我没有动心，相信师父的安排，不看重结果，只在过程中归正自己。我跟客户说，好了，现在就听天由命吧，通不通过都是天意，通过了就是该您拥有，不通过也是天意，再把钱还给您。这时交警打来电话，说客户违章停车了，再不开走就要罚款，于是客户匆忙离开。中午时分，同事打来电话告诉我，正常承保了。我在心里感谢师父，也为自己能在工作中摆正与修炼的关系感到高兴。接下来的路原来应该这样走，同时我也明白了以后要如何做好我的工作，如何在工作中修炼。感恩师尊让我领悟了如何走好师父安排的路，如何在工作中修炼。层次有限，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卸载微信后我怎么摆平了麻烦，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1号。明慧编辑部通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发表后目前在国内外仍有许多同修还在使用微信，只不过是把微信放在一个专用手机或平板上而已。这种打折扣做法的借口是工作需要或联系不方便，甚至有的还说符合常人状态等等。有同修说，明慧编辑部发的通知不是师父的想法，以此为借口仍使用微信。试想，明慧编辑部能随便对大法弟子发号施令吗？另外，个人理解，编辑部通知不要再使用微信 WeChat， 那就是微信这个生命要被淘汰了。有的同修看到他在另外空间是一个邪魔，如果我们还在变相的使用，换个手机或平板去使用，就是认同他，是不是给他充实能量？我们应该松开抓着人的手。下面谈一下自己对卸载微信后摆平麻烦的一些做法，供同修参考。一、亲属之间的联系。因为孩子在国外上学，卸载微信后，我先是在网上买了一种长途 IP 卡给孩子打长途，还是不太方便，孩子有埋怨，情绪也很激动，但我不动心，坚定了不再使用微信的决心。有一天，一个同修无意中提到 FaceTime， 也没有说 FaceTime 是干什么用的，我总觉得这个 FaceTime 能解决我的问题。果然我回家一查， FaceTime 是苹果设备专用通信软件，可视频与短信。我觉得这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因为孩子使用的是苹果手机，而家里有一个坏了的苹果手机。我立即拿到电子城修理好，设置好后又用繁体字设置 FaceTime， 马上用 FaceTime 和孩子视频联系成功。二、对下属工作的处理。刚卸载微信就遇到单位要召开一个座谈会，需要通知我所负责的20几个机构。我略想了一下，要是有微信，在群里写上几句话就解决了，现在要挨个打电话通知，好麻烦啊。念头闪过，我立即灭掉它，对自己说打电话就是对的。后来时间证明，电话通知不慢于微信，我20几个电话打完，除了几个未接外，其余都接到了通知，而未接的人也很快的打电话回来了，直接通话，当时就可以回答他们所有的疑问和问题。2个多小时，我圆满的完成了这项工作。如果是用微信，虽然打几个字就发出去了，但是我得花1天多的时间反复去看对方的回复。1天以后，如果有个别没有回复的，我还得打电话通知。对通知的事情有疑问的，还要打字回复。比较起来，微信并不省事，而且过程中也会伴有焦虑与等待。三、应对上级的微信通知。我所在科室的几项工作全部在上级的一个微信群里，上级部门经常在群里发通知，因为几个同事都在群里，所以我请求他们看到有我负责工作的通知时告诉我一声，大家很乐意，我也就释然了。可是没过多久，问题来了，上级部门要对我负责的一项工作建立一个单独的群，这项工作只有我一个人做，怎么办？我对自己说，考验来了，绝不能退缩，就和科长说，您进这个群吧，有通知跟我说一声，工作还是我做。他犹豫一下，同意了。可是过了2天，我的又一项工作，上级也要单独建群了。这回科长不愿意了，要求我安装微信。我很为难，有点想妥协，想申请一个新的微信号，只进这2个工作群，但心里非常烦躁与焦虑。短暂的几分钟后，我想，如果再安装微信，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不行，坚决不再使用微信。定下这一念后，我什么也没想，立刻去找处长说明情况。这不是我的一贯作风，过去遇事会前思后想的再去找领导。 我不是不愿意做工作，我可以多做工作，但我不使用微信了。可上级要建立这项工作单独的微信群，并在微信群里发通知，怎么办？处长听后直接就说，我来想办法解决吧。后来处长就让科长进那个群了，说上级有通知时告诉我一声。微信仅仅是口头提醒，正式文件和通知是通过办公邮件发来的。我后来反思，处长怎么这么痛快答应我？按常理来讲，那是我的工作，我没有理由拒绝不进微信群。处长竟然没有说服我，没有做我的工作，这简直是不可思议。唯一的解释就是，因为我符合了法，对不再使用微信非常坚定，也与平时在工作中按大法要求做有关。我在单位从不计较利益得失，有时不是我的工作，只要领导与同事有困难，我向来积极协助完成。师父帮我了。通过这件事，我也更坚信了师父在《弘引二师徒恩》里所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过去我怕心、顾虑心较重，做什么事时总是做很多计划，想象很多会出现的麻烦，找出准备应对的办法。因为都是人念，所以很多事并不随人愿。现在我从内心有一种感觉，因为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只要按照大法与师父的要求去做，不会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按照法的要求做，师父给予我们的都是最好的，最完美无缺的。微信已经远离我而去，所有的后续问题都已经解决，没有带来任何后患，真的感到了一种大自在，幸福感、自豪感油然而生，从来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天清体透的美妙感觉。常人永远不会知道修炼人有大法师父是多么的神圣美好。感恩师尊，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你说的我们都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话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28日。我是一名快80岁的老年大法弟子，修炼法轮大法已有26年了。修大法前，我曾是一个病秧子，患多种病，偏头痛、心律不齐、乳腺增生、妇科病等等，四处求医问药，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仍不见好转，整日愁眉苦脸，爱发脾气。1997年，我走上修炼法轮大法的阳光大道，遵照师尊的教诲，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没吃药，没打针，不到两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疾病都不翼而飞，浑身有用不完的劲，两手各提一袋10斤的面粉，走半里路都轻松自如，骑自行车赛过年轻人，粗糙黝黑的皮肤变白了，脸上的雀斑也一扫而光，整天乐呵呵的，大家都说我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师父在《转法轮法解》在广州讲法答疑中教导我们，因为练功人在哪里都应该体现出是一个好人。前几年，我们这里还没有物业管理，楼道里经常有烟头、纸屑等等。我自费买来笤帚、扫帚、撮子等，从顶楼一直清扫到一楼，每周至少一次， 有特殊情况随时清扫。有不少外来人说，哎呀，你们的楼道真干净。每到冬季下雪时，我们两口子都及时清扫楼门前的积雪。若是晚上下雪，等年轻人起床时，我们早已把雪清扫得干干净净的。他们常常感叹道，我们真沾了你们的光，谢谢。我家对门邻居，当时他的孩子小，有时他做饭都成问题，我就经常帮他看孩子，逗孩子玩耍。孩子交给我，他一百个放心。他经常向别人炫耀自己有福，交上个好邻居。我家住四楼，三楼有一户生小孩，每天他家门口都有一大包垃圾。每当我下楼路过时，就随手把垃圾包提走。我的想法是，这家男人在外地工作，坐月子的人不能下楼，伺候月子的人又忙又辛苦，我举手之劳何乐而不为呢？因为师父教导我们处处为别人着想嘛。我们单元一楼有一住户，到千里之外儿子家照看孙女。曾经有一次，他家楼道的电表跳闸了，等他数月后回来一看，冰箱里的食材全都腐烂了。后来他再出远门时，找到我们家说，我们思来想去，咱们单元里你们两口子心眼最好，乐于助人，麻烦你们经常看看我家的电表是否跳闸了。我们满口答应，让他放心好了。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跳闸，我们都给调好了。当我给邻居们讲真相，劝三退保平安，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得福报的秘诀时，他们都毫不犹豫地说，好，给退了吧，你说的话我们都相信。他们也都受益了。疫情大爆发期间，个个平安无恙。我们住的是90年代建的老楼，前几年这些旧楼外墙要贴保温层。那年9月份，我们这里天气还是有点热，我就给施工者送开水、水果等，分别给他们讲三退保平安的事，他们都能接受。当施工的吊篮吊到我家窗前的位置时，他们把保温板往我家放，说用它铺床可暖和了。我坚决不要，他们说别人家都抢着要呢，免费赠送你为啥不要呢？不要白不要，你留着吧，反正也没花我们的钱，我们只管施工。我说，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板材我可不要。大法师父叫我们做好人，不能占别人的便宜。他们啧啧称赞大法师父真了不起，教导的弟子个个都是好样的。我家附近有一银行，储户存款有积分，可换取米、面等多种食物。有一次我去存款，当时也没看积分册上的积分就回家了。后来发现积分册上多了近600分，可领10袋面粉，每袋10斤。我急忙返回银行，等负责人不太忙时，我笑着低声跟他说，咱俩说个悄悄话可以吗？他说行。在他的办公室，我说明来意，并把积分册拿出来给他看，他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把多给的积分纠正过来。他握着我的手连声说，大姨，你太好了，否则的话我可真是亏大了，太谢谢你了。其实不是我好，是法轮大法好。在物欲横流、道德下滑的今天，师父要求弟子要节制事下流。节制事下流选自弘言二普照。一次我在街上正要买菜，蔬菜摊上有一个大妹子， 我曾给他讲过大法真相，他知道法轮大法好。这天，他的香菜被一辆小三轮车给碾压过去，好几扎香菜都给碾碎了，司机也没停车，扬长而去。大妹子气得嗷嗷直叫，我忙安慰她，大妹子别生气了，气坏身子多不合算呀，司机他也不是故意的，这几扎香菜我都买了吧，碎了也能吃。大妹子当着众多人的面大声说，这个大姐太好了，每次买我的菜不挑不拣的，从来也不砍价，练法轮功的人就是好，只有江泽民这个大坏蛋污蔑法轮功，他编造的那一套谎言我才不信呢，要都像练法轮功的人那样，中国早好了。今年新年期间，师父向全人类发表的为什么会有人类的经文，彰显大法师父对所有众生的无量慈悲与关心。我抓紧时间把经文背下来了，把经文当面送给邻居及有缘人看，并嘱咐他们一定要敬重大法经文，反复看，这是天机，是法宝，一定要珍藏好，自会得到神佛的护佑，福至运来，前程光明。他们都欣然接受，发自内心感恩大法师父的慈悲救度，希望有缘人都能明白大法真相，都能得救度，都能拥有美好的未来。谢谢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同修在网络上的评论进行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6日。网络媒体一直是大法弟子救人的重要平台，可是长期以来，笔者时常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不合适的评论，这种评论非常有特点，一看就知道是同修写的，但却在起着反作用。一种是直接引用师父讲法的原文而没有注明出处的，这种把师父的话当作自己的话，明显是不符合法的行为，师父已经强调多次了。我们同修在交流时都会加上这是师父说的，这是书上说的，而这样直接用师父的法作为评论，说严重点是乱法的行为，而且笔者也不建议同修引用师父的原文进行评论，一个是不严肃，第二是现在网络评论会有人跟评，如果常人不明就里的评价师父讲的话，那不是在引导常人犯罪吗？另一种是把师父的话改一下变成自己的东西，其实同修已经意识到不能直接使用，从而把师父的法稍微改几个字，但问题是这其实和上面的做法也是一样的，更有道法的嫌疑。笔者也非常不建议同修写这样的评论。我们不但要为常人负责，同时也要为自己和法负责。有一种评论是，直接让人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笔者认为这类评论需要看正文的内容，比如这篇明明是写美国总统选举的文章，后面进行这样的评论只会让人感觉突兀，这样自说自话弄不好就会起到反效果，比如让人觉得你怪异、另类、没文化等等。还有一种评论也很常见，就是写得非常高，完全超出了常人的接受能力，非常不理性， 是自我膨胀和放纵魔性。不管是明慧网大纪元，还是别的大法弟子办的媒体，上面的文章有理有据，说理透彻，娓娓道来，最后得出法轮大法好的结论，这样让人更容易接受。而且网站本身对讲真相的文章就有一个比例，不需要我们画蛇添足地进行那样不理智不明智的评论。笔者认为文章评论的方式有很多，可以是对文章内容的鼓励和赞美，也可以是对正文进行补充说明，还可以写一些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侧面印证文章的结论。这样的方式就像大陆同修结伴讲真相一样，一人主讲，一人补充，形成一个良性的讲真相的环境。而我们自己的平台网站，不管是点击量还是评论，都显得不足。如果在时间充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多多理性评论，聚集人气，那些翻墙上网的民众也会更有归属感。毕竟这也是展现大法弟子风貌和讲真相的一种方式。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为什么必须在法中修，作者坚信，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4号。整理了师父讲的大法弟子要在法中修的原因，只能整理出来一部分，真正学法还是得通读，甚至背下来，才能平时遇到问题，想起来师父讲的是什么，对照自己的言行归正自己。明法理才能在法中修，才能走好自己的路，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才能不被旧势力邪恶钻空子，才能有成熟圆满的希望，才能有师父的法身保护着你。同修们信不信是个人的选择。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人不能够在法中修，就不能够真正认识法，只有真正掌握了法，路才会走正，这个生命才有保证。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二，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得在法中修，得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才能走正这个路，才能洗刷自己的那些不足。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议长中说，大法没有名，没有利，没有官当，就是修炼。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年讲法中说，光看书不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那你是大法弟子吗？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气功是修炼，是超常的东西，不是常人中的体操，必须重心性才能好并或掌功。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常人在常人社会中，他就是常人，想怎么发展，怎样过得好，他越过得好，他越自私，就越想占有，他越和宇宙的特性相背离，他就走向灭亡。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练功的人求什么财呀？ 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想左右别人的命运，人各有命啊。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个人礼物，真正的修炼人只有立志这样的心态和目的，常人中的名利情才容易放下，才能真正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越到最后，为什么越要在法中修炼自己呢？一，还有好大一部分老年同修老是说，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差了，老是用人理强调客观，自己还察觉不到人心的严重。从学法以来多少年了，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生命，你是有师在，有法在，有使命，有重任，为什么老是把人理当成修炼人的正理呢？这在法中修吗？真正天天学法看书的目的，完全是用师父的法理，一字一句的真理，来彻底的改变、纠正、换掉、替代、扭转你从小在人类社会中养成的各种生性、习性、脾气、自我、私心、贪心、钱财利益、各种人情欲望等多方面的人心人理。只有每天的一言一行中，一思一念中碰到的任何问题对你的冲击和牵扯，都能对照师父的法理来衡量，要求归正自己，这才是在法中修。学法不修心，不提高心性，是体会不到大法法力和无边智慧的。二，只有恒心修炼，放下常人心，什么钱财利益，各种围绕名利情的欲望等等，尤其年龄越大，更没有任何选择，因为不按照师父的法理要求归正自己，那旧势力邪恶更加不会放过你，绝对没有第三条路让你轻轻松松过日子。三，越到最后，只有唯一专一的踏踏实实的对照师父的法理学一点，用一点，多掌握一点，头脑中多储存一点师父的法理，才能慢慢的改变、换掉、替代、扭转在常人中养成的习性和所有思想意识各种观念，但要自己严格要求自己的言行，所以提高心性是严肃的，是在实实在在严格要求自己，在不放纵自我中发生的。四，作为一个真正的修炼弟子，要想在大法中达到成熟的目的，真正圆满的标准，我个人礼物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一是大法的包容性是古今中外从未有过的修佛修道的高标准，牵扯到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众多生命的认可；二是大法有着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内涵；三是非常严格的严肃的对修炼人的标准；四是时间上的紧迫，因为人心的复杂确确实实牵扯到万事万物千条万种的人心思路，从古到今自私的固有观念，要彻底的扭转过来，真真实实的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其实师父在每次讲法中都讲过大法的严格要求和大法弟子必须严肃对待自己的修炼。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3年德国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体悟责任与修炼》，作者德国西人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2月2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多年来，我参与了各种项目并承担不同的责任。我一次次地吸取了经验教训，而且这些教训总有一些共同点。现在，我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背后的规律和根本执着。第一部分，履行自己的责任。我参与了神运、干净世界这些项目，还担任佛学会成员的职责。我觉得对我的要求越来越多，有时我觉得这是一种负担，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巨大而沉重。有时一切都很顺畅，感觉就像一种召唤。我没有太多的空闲时间，但我的工作让我可以非常灵活地安排时间，这样我可以积极参与不同的项目，完成一些事情。不过目前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新的要求摆在我的面前，历史似乎正在重演，让我有机会获得更深刻的见解，以一颗更加纯净的心去做我必须做的事情，而不是被人的观念所驱使或污染。在2017年，当时过度的责任感给我造成很大的忧虑。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与神韵德国巡回演出相关的会计工作，还有后台的各种组织工作，同时我还要照顾两位跟随神韵巡回演出的同修的孩子，因此大部分时间我是在另一个城市。我们第一次接触网络广告，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意外让我非常担心我们的现金流，同时我得知也没有运送神韵传单的人，而且我还要做常人的工作。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可以用两种方式来看待资金挑战，一种是以轻松冷静的方式，但并不掉以轻心，另一种则是较为紧张的方式。梦中的身体都明显感到疼痛，但这是我熟悉的方式，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感到接近。我在梦中不断切换这两种视角，并能清楚地感受到每种情况下身体的差异。突然我从梦中惊醒，却疼得差点叫出声来，我感觉自己的脖子快要断了，我无法坐起，手臂也只能举到胸口的高度。我发正念并向师父求救，但疼痛并没有消失。我当时不在家，而是在照顾巡回演出的两位同修的孩子。我挣扎来到浴室，也许热水能缓解疼痛。洗完澡后，我试着坐下来再次发正念，但疼痛似乎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并对自己说我是大法弟子。我一直等到凌晨五点，然后给一位当医生的同修打了电话。经过简短的交谈，他做出了一个远程诊断，急性落枕，类似扭腰，只是在颈椎部位。治疗方法是避免压力，多休息，注意保暖。很明显，我上了一堂关于放下和放松的课。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认识》中说，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由于身体原因，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完全相信师父。我接下来要做的是确定优先事项，首先确保孩子得到照顾。我找到一位同修帮我解决了这个问题，又有同修主动接替我去运送神运传单。我也告诉同事，我会有两天无法工作，剩下的事情就是确保神运网络广告的现金流。同修们一起决定临时贷款，而且很快就还清了，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然后我弯着背，扭着脖子，蜗牛般的速度走到最近的药店，买些热敷贴和热水瓶来敷背。虽然疼痛仍然很强烈，但我心中的绞痛却缓解了许多。第二天是星期五，我带着两个孩子回了家，让妻子接替我，然后我一个人在森林里散步，这让我放松了下来。直到现在写这份交流文章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师父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或许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好转这么快，因而有些得意忘形。当我第二天回到法兰克福时，我牙痛难忍，脸颊也肿得老高， 显然我并没有真正放下一切，看淡一切。我再次找人照顾孩子，迅速完成了最重要的工作，并找了一位牙医同修，请他帮我尽快治好牙，以便我在短时间内参与神运的工作。整个过程中我都有一种感觉，如果不能圆满组织好神运，完全是我的状况造成的。我不自觉地总是有这些想法，也没有想过要消除他们。我的责任感驱使我总是积极主动，以避免出错。我的正性还不够深入和强大，怕心太重，害怕一旦放下会带来负面影响。一年后的2018年，类似的事又重演了，只不过这一次是一种百日咳的症状，让我几个星期无法入睡，有时嗓子还发不出声音。之后的一个神运演出季，又发生过心悸和头晕的现象。最后我悟到了两点：一，我所有的努力、勤奋、忍耐、分担任务、承担责任，都是希望换来师父的慈悲。我有一种观念，认为众生应该无条件得到慈悲的救度，而我却必须为之付出努力。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这种观念时常出现，并控制着我的行为。二，不是我圆融了一切，是大法圆融了一切。我想要自己负责，单枪匹马，用人的方法，心事重重，愁眉苦脸，担心完不成所有的事情。第二部分，珍惜修炼环境。说到心情沉重和愁眉苦脸，我做项目的方式也使我积怨甚深。我抱怨为什么其他人没有共同承担责任，而只是以一种不固定的方式来支援项目。有时同修给我的印象是，他们把项目和团队当成家庭替代品，这种怨恨夹杂着相当多的傲慢和嫉妒。另外，怨恨遮住了我的双眼，让我很难理解同修。我主要是从工作结果来评判同修，而忘记了他们也在修炼当中，他们自己也有需要严肃对待的障碍，可我并没有真正帮助到他们。另一个危险的副作用是，我没有珍惜集体学法、练功和交流的时间，而总是急于转入开会的所谓重要部分，也就是具体的大法工作。以前修炼的喜悦被某种苦涩和沉重替代了。那么如何改善心事重重、愁眉苦脸的状态呢？有时候真是见树不见林，其实神运就在我眼前，不断启悟我。神运通过舞蹈、歌曲和音乐救人，所有的节目都有一个美好的结局。我认为所有艺术家只有将这种快乐的信息深植于心，并真正的活在其中，才能传达出这种快乐的信息。发自内心的快乐，纯真的善良，只为他人着想，这真的蕴含巨大的力量。神运的舞剧经常讲述帮助他人的故事，我们也知道这是新宇宙的特点，师父教导我们要先为他人着想。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一点，但可能还是不够用心。2000年5月我得法后一个月左右，我想帮助大学里的一位同修在研讨会上唤起人们对迫害的关注，征集签名。当时我有严重的口吃，非常害怕在人前讲话。那时我能够突破自己，走进阶梯教室的那一刻，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但我突然就站在了讲台前，而我的同修站在一边。我闪过一念，你应该为别人着想，而不是想着自己的怕心。人们正在遭受迫害，你必须帮助他们。于是我开始解释我们想说的问题，并宣读了请愿书的内容。然后我们在阶梯教室分发请愿书，当签名传回来时，我意识到自己刚刚在一个坐满人的阶梯教室做了一场演讲，没有任何口吃，而且还说服人们在反迫害请愿书上签名。我的膝盖在颤抖，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一个巨大的障碍突然被打破了。我意识到当我做事时心怀为他的想法，我就不会因为执着自我而烦恼，就能做好那件事。师父总是为我安排了最好的，使我更进一步理解大法，而我却很少意识到这一点。我无限感激师父。 为了改善项目工作和修炼环境，我不抱偏见地倾听同修的心声，关注他人的需求，不加评判地陪伴在他们身边。我也不必害怕这样做会浪费时间，我自己决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修出快乐，保持好心情，做好忍受巨大痛苦的准备，要有面对巨难的决心和坚强的毅力。有了这些决心，我相信我们最终都会履行我们的责任，完成我们共同的使命。师父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发表后，我的人心再次被触发，愿再次被激起。我对项目中的巨大要求和压力，以及对其他同修的不平衡、不理解都翻上来了。这本来是老生常谈，但强烈的情绪却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同时，我的职业状况发生了变化，我的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赚钱，我必须寻找其他途径来保障收入。这正好是我掉进陷阱、迷失自我的地方。我很想用人的方法来调和一切，在人的层面上，这在目前似乎是不相容的。也就是说，既要积极参加大法项目，又要保证必要的收入。我知道，我得到了一个机会，来检验我在过去这些年的修炼中所悟到的东西，并做得更好。因为很多细节与很久以前的一些较大的考验几乎完全相同。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过不去时就开始抱怨大法，更甚者抱怨师父，是你自己有问题，师父不欠你的。这种抱怨的态度还有什么体现呢？不情愿。当我遇到不适合我的事情时，我不会表现出相应的情绪，而是把它隐藏起来了，而这令我心烦意乱，而且必然令我不能清晰思考，不能快速前进。当我试着淡然处之，努力放下时，那么我就会有智慧，知道如何把自己当作一块拼图来旋转，以便与其他拼图拼在一起。所以我最好去寻找正确的拼图，因为寻找拼图中的正确位置，这是修炼。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还说，所以我告诉你们，那些不真修炼、修炼中过不去关而产生怨恨的人，修炼是修你自己。这使我想起了德国文化中的一个特点，我们经常更注重把一件事做好，而忽略了这件事本身是否正确。这就是说，一件事情可以是不重要的、不必要的或错误的，但我们还是坚持去做，把事情做好。当涉及到项目时，小组里经常会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讨论哪些地方应该做得更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对，一直讨论和检查，直到或多或少成型了，一个正确的主意诞生。但我们其实应该更关注的是专注于做正确的事，而这往往是困难的，因为你面前确实有确凿的论据和事实证明你是正确的。当然，决定的因素是我们自身的修炼，在把事做好这种文化特点中要努力放下，全心全意地配合对方，这样会更快达成目标。我悟到，我太执着于项目的结果，而没有把自己的修炼放在中心位置。神韵告诉我们如何将项目放在最终的重要位置，而修炼是一切的基础，只有这样项目才会成功。尊敬师父，严肃对待修炼是一切的基础，如果不净师净法，就面临淘汰的危险。我努力彻底净化自己的空间场，放下我的执着和观念，而大法给了我很多支持和鼓励。下面仅举几例。最近我再次出现晚上无法正常入睡的情况，早上醒来时严重焦虑甚至恐慌，没有任何外部原因可以解释这种情况，整个身体似乎只剩下肾上腺素和皮质醇这两种生化物质，压力重重，逃离的冲动，恐慌，心跳加速，有时候一觉醒来就像当天学校要举行期末考试一样，没有任何预兆，也没有时间复习，在这种状态下也很难集中精力学法或练功。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几天，我以前也经常经历这样的事情，但这一次我没有毅力去抵抗。当我的思想稍稍放松时，我突然意识到 我一直把这些思想误认为是自己的思想，这不正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思想业力吗？为什么我总是让这些东西带动我呢？就这样，这些念头渐渐平息，我的头脑也恢复了清醒。我想，这些是对职业状况感到恐惧吗？不，不是这样的，更多的是对失败的恐惧。我害怕犯错，害怕因为犯错而受到批评，害怕让那些我非常重视的人失望。我一直认为自己没有虚荣心，我没有求名的问题，但是如果我现在被迫放弃正式大法的工作，去从事有报酬的工作，我该如何面对？我是想再次抗争，从某处调动力量来避免这些恐惧，还是顺其自然，坦然面对？认识的过程仍在继续，我深刻地认识到我内心的人的思想结构和行为模式。我承认，这些行为模式曾经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它们促使我完成某些正式法的事情，但其核心必须是纯净的，就是说，这也是一个帮助我同化法的过程。说到标准，在我感到强烈不满和怨恨的情况下，我的标准是错误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我在项目中往往优先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或者是我非常重视的某个同修的意见。如果我当时有勇气更相信自己从法中得到的启示，也就是说，如果我更多的遵从自己的内心，我敢肯定做事的方式会有不同，最终的结果可能会差不多，甚至更好，因为我是抱着一颗纯净的心做的，因为法与我们同在并圆融着一切。我的天目通常看不到另外空间中的任何东西，但在集体学法的时候，突然间我的脑海中清晰地浮现出一朵花，周围的一切都阴沉沉的，好像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花朵还没有绽放，但花苞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花蕾上有一层黑色的外壳，它一方面保护花朵不受外来伤害，另一方面又阻止花瓣展开。我突然明白了，那就是我。这个画面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让我相信只要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做就没有问题。我不必总是怀疑自己是否按照德国人的方式行事，是否做对。有法在，我扎根于此，我完全可以放松绽放。在展开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业力反映出来，这让人不舒服，但这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尽管经历了种种动荡，我对过去的修炼机会充满感激。我认识到了还有哪些枷锁仍在束缚着我，我如何才能逐渐放下这些枷锁，如何才能履行自己的责任。感谢大家的倾听，并期待您的反馈和建议。谢谢师父。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